偏单词教育啊，主要的内容在于甲上。甲一甲二呢，有一点点，一个是标题，一个是标题，一个是人体。甲商呢才是随文正事，我们现在呢接下去是学甲商随文正事。随文正事呢，就是随着这个文字啊，我们一句句的解释啊。现在正式开始，所以称为随文正事。随文正事里面呢，总共是分为三段啊，一二一三。一的内容呢是证明史教啊，证明史教，也就是正式的说明58教，这个叫做证明史教。证明史教的内容呢，从刚开始一直到略明原教未尽，28页，这个指的是红小本，你们这个红本有没有？
有。
上次是不是讲过了没有？
没有。
啊，几页到几页就在几页，这没有讲啊。
没有，
都
没
讲。大家从正面，从刚开始一直就是智者大师啊，钦差智者大师，58教，胖是东流，一代圣教，心无忌不净，一直到了略明远教未尽，28页，大家看看，把它做个记号啊。叫未尽，大家找到了吧？好，这个略明远叫未尽，后面加上一二略释观法，还是28页啊？略释观法。你把28页就是略明远教未尽后面呢，这个空格里面你再加上一二略释观法。略释观法就是从南一上四教修行时各有方并正修，这段内容是略释观法。方法呢，那精略的啊形式修观的方法，或称为略释方法。那略释方法这几个字，我们在讲义上有的呀，讲义上有的啊。形式的事啊，表示的事对。这个呢，从南一上四教修行时各有方便正修，然后呢，一直到了由于四方直至道场，31页，一直到了31页为止。只是由于这个一三呢，就是接下去呢最后这一句是一三的内容，劫掠直管， 极乐之观呢，就是从极浪台教观本一直到最后啊。极乐之观呢，就是现在呀，就是把这个十教仪呢，还是经略的说明了五十八教，到这里呢总结了啊。直观呢指出五十八教广泛的内容呢是在于三大部当中，所以称为极乐之观。那现在这个一二一三啊，我们接下去啊可能要通过几年的时间啊、哦、把它这个学下来呢，就是这一三的内容。我们昨天啊甲班刚刚学到了这个化法四教，昨天把四家行啊刚刚给同学们讲的啊、哦、这个我们将来也要学到四家，学到这个化法四教，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要把四家行给大家讲的。法仪四教呢，是说明教化众生的一种仪式；化法四教呢，就开始正式的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修行方法之前，这个听台中一起步呢比较高，啊，直接是告诉我们修罗汉的方法。这个罗汉方法之前呢，应该有这种四种基础加行法。四种加行法呢，我们根据听台中的四种加行法呢，要另外这个要给大家讲的。讲的呢。现在呢大家可能是体会比较深的呢，你打坐可能修不上去，修不上去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四加行没有修，也就是你的基础都还没学，基础的功法没有修好，就好像练武功一样，你马步都还没扎好，要先教我们的练马步，扎马步。四加行呢就是四种基础加行，你就是给我们扎马步用的啊。四加行修完了之后呢，接下去如果修这个止观的话呢，稍微好一点。然后正式修止观勤明呢，还有二十五方便要具备的，所以四种加行呢是基础式加行，二十五方便、二十五加行呢，那是专门是独特加行，就是专门为止观而服务的。我们现在呢不需要讲了，大家先把法仪四教先学好，法仪四教学好了之后，大概的知道了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仪式是到底怎么样的。那这个懂了之后，我们到了学到化法四教的时候呢，我们要再给大家这个讲述啊，这个释迦行的修法。那个时候呢，你如果真的想要修止观的话，你把释迦行要把它修学好啊。好了，我们现在呢，这个十教仪整个的一本内容就是一一二一三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先学一的内容，证明十教啊。听台知泽大师以五十八教。汉室东流一代圣教，心无不敬。这一段的白话解释说呀，这一段呢是总的给我们形式表示出啊，这一部听台中十教仪文字内容的根本意义都在这句里面。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总标啊，总的标出这本书里面讲的什么内容。那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五十八教。哪五十八教呢？听台山住在听台山的知泽大师，他用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那这个就是五十。听台智大师啊，住在听台山的智大师，用这个华严时乃至法华涅槃时的五十，这个是五十。八教哪八教呢？顿教、净教、秘密教、不净教的华严四教。啊，这个除了华严四教之外呢，还有湛教、通教、别教、远教的化法四教。我们顿教、净教、秘密教、不定教，这个称为法仪四教。法仪四教就教化众生的仪式、事类的教法，所称为法仪四教。湛教、通教、别教、远教呢， 是化道众生修法的四种教理，赞同别缘四教呢，是直接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说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花这个智者大师根据三藏十二部的内容，把释迦牟尼佛一辈子的这个讲经说法所有的内容啊，他经过一梳理，就发现来的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次第属性是讲华严啊，华严大法讲了之后呢，接下去是叫讲小乘的阿含，阿含讲好了之后呢，接下去是讲方等，方等讲完了以后呢，讲般若，般若讲完了法华明凡事，华严只讲了21听，阿含讲了12年，方等讲了8年，般若讲了22年，法华灭盘合起来只有8年啊。那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一辈子的事情已经没有了。那这个呢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时经段，在哪个时经里边是讲什么经，哪个时经里边是讲什么法啊。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果是30岁成佛，他刚开始成佛华严21听呢不要去管他，阿含12年，那等于就是42岁之前都是讲这个阿含经啊，方等八年，那就是50岁之前呢，42岁之后，这个讲阿含经，42岁到50岁呢讲方等，方等法门，般若22年，那就是72岁，那这个50岁到72岁这个时间段呢，他是讲般若。这个72岁之后到80岁讲法华灭盘，那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经来算了，大概的是这样啊。那这个50呢，有通50跟别50啊。那这种说法呢，是根据通50来，根据别50来说的。别50什么意思呢？就根据释迦牟尼佛这个教法的次第来，教法的这个时经段啊，大概的来说，哪个阶段是讲哪个法，哪个阶段是讲哪个什么法，这个独别的给它分开来啊。这个通五十呢，是不是这个通五十呢？是比如华严说21听，实际上呢，不单是在华严会上讲华严，包括般若法华灭盘的时候也有讲华严，这个华严可以通到最后。阿含也可以通到最后，方等时也可以通到最后，法华灭盘时呢也可以通到最前，这个是五十个阶段当中呢互相都是相通的，不是独别的，这个通五十。那为什么用别五十通五十来说明呢？主要呢让我们这个掌握呀释迦牟尼佛这个讲经说法的次第，跟教化众生的这个次第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我们现在这样讲呢，还是脑筋里面可能就是模模糊糊啊，对这个概念，那没关系，具体的这个名词解释啊，它的用意啊，下面呢还会继续讲到，因为这里呢只是总标来说明。所以用五十八教，我们首先要记好的哪个五十哪个八教，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整个四教仪的这个纲要。心台中的五十八教啊，你五十跟八教这个心把它弄懂，然后把它记清楚。五十就是华严时、阿含时、分等时、般若时、法华灭盘时，五十。八教呢，就是华严四教跟化华四教。华严四教呢，东晋秘密不定啊。为什么叫华严呢？教化众生的一种仪式，所以称华严。那化华四教呢，赞同别缘。那为什么称为化华四教呢？教化众生修行的方法，这个教化化导都没关系啊，一直都相通的。这个化法呢，就是教化众生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五十八教。 下面说胖是东流一代圣教，心无不敬。智大师用这样的五十八教合起来来判别解释，东流呢指的是印度啊，在西边，所以称为西走。我们中国呢在东边，所以是称为东流，也就是从东西走流传到我们东边的中国，那从印度传到中国的所有一代的佛法内容，智者大师呢用五十八教一判定一解释啊，已经同色无疑了。五十八教啊，把所有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所讲的内容，一生所讲的法呀，全部都包含在五十八教里面。那也就是整个的三藏十二部经所有的内容都在五十八教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大家是可以想象啊，你把五十八教学好了，那等于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生一世所有的佛法纲领已经拿到手了。所以这个多，大家多是真的感叹呐，说这个佛法的经典太多了，那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进得了，不得门而入。那你学了十教仪之后呢，你这个门就知道落了，这个门怎么可以知道怎么走了。前面这一段呢，我们用白话翻译出来的意思啊。那如果是名词解释呢，下面说胖是东流一代圣教，胖什么意思呢？胖就指的是判别每部经书在五十当中它属于是哪一时的，所谓胖。那我们学了五十八教，那你就学会判教。你拿着经书一看，这部经书是释迦牟尼佛哪个时间段讲的，针对哪些人讲的，为什么要讲这部经，那你就很清楚了。说这个判，这是判别。这个华严四教里边到底是属于灯教呢，还属于净教呢？那你一看啊就明白了啊。如果从化法四教来说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属于是正教啊还是通教啊，那一看就明白了，属于哪些的教义。那这样来说的话呢，你胖是胖呢指的是法仪四教啊，是呢指的是化法四教。你说下面说呀，用顿境秘密不定的这个法仪四教啊来判定这部经啊，你属于是哪种化道众生的隐士。那用赞同别院四教解释修行的方法，这部经的合意啊，这部经的含义啊，你应该属于哪一教的教理，属于赞教呢还是通教呢，别教还是远教，所以称为这个胖氏一代。那东流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降生于印度，印度的地理位置呢是在中国的西边，中国呢在印度的东边，佛法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所以称为东流。那我们有时候啊，这个看到对联上说这个佛法东流啊，那就指的是从印度的佛法呀这个传到东边来，传上东流。那我们有时候呢也讲西流，佛法西流，佛法西流什么意思呢？佛法从西边流传到我们中国来，说东流西流都是指的是一个意思，但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啊。那站在这个这印度的角度来说，是从西到东啊，西边啊传到我们中国来，从说西从西流。那从佛法传到我们东边来说，那称为东流啊，西边流到东边。 所以是他不光说溪流东流，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的关系。下面说心无不静，这个静啊也是静的意思，完全包含的意思啊。说心无不静呢，那就指的就是指的有十八教来判别解释啊，已经把一代的佛法完全的包含在里边了。那这个一代指的哪一代呢？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五十年讲经说法所有的内容称为一代。那这里特别我们标出来，不是我们世俗当中的一代，世俗的当中一代呀，一般是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啊，这一代人就过了这个一代。那这里说的一代呢，指的释迦牟尼佛这个五十年讲经说法的一代啊。说这句钦台智大师有十八教判示东流一代圣教心无不静。这个圣教呢，佛是圣中之圣啊，说佛所说的这个法呢，它能够教导众生，所以称为圣教啊。圣教啊，那就是佛法或者是佛教。好了，这个是这一句是总标啊，你看五十八教都在里面。那下面呢，接下去就详细的解释了，哪五十哪八教。这里说，言五十者，一化言时，二入缘时，包括里面说四阿含。这个入缘时呢，是从地方来说的，啊。阿含呢，从讲法的内容来立名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鹿原这个地方呢，说了是阿含的法。如果从地方来作为他实经的这个名字的话呢，就称为鹿原史。如果从法的内容作为实经段呢，那称为阿含史。鹿原史就是阿含史，阿含史是鹿原史一样的啊。第三阶段的是方等时，方等时释迦牟尼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些经书呢？譬如有《维摩诘经》《思义经》《楞伽经》《楞严三昧经》《金刚明经》《圣曼夫人狮子后经》，有这些经书等经啊，等经呢经书还很多。这个第三个时间段，第四个阶段呢是般若时。般若时比较代表性的那些经典有哪些呢？有《摩诃般若经》《观藏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大平般若经》等等的《诸般般若经》啊。那这个是第四个时候，第五个时候呢是《法华涅槃时》啊。这五个时经段呐，从时经次第来说呢，称为五时。如果从教化众生的比喻来说呢，称为五味。这个五味啊，它是什么比喻呢？说从牛挤出牛奶啊，这个牛奶比喻呢，第一这个化饮食，牛奶经过一提升成为酪，酪呢表示阿含时，酪再一提升成为生疏，生疏比喻呢方等时，生疏再一提升那就称为这个熟疏，熟疏呢比喻啊般若时，熟疏再提升，熟疏变成底府，底府呢就表示法华涅槃时。所以叫做四为五时，一名五味，那是叫这个五味啊，它是比喻来说明的。我们再看下面的白话解释，白话翻译啊，这一段呢是总说五时，所谓的总说五时啊，他没有这个详细的具体介绍啊，总要给我们说明。那这一段的意思呢，是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这个实经，初心于世间的实经所讲的教法，就分为五个阶段。那这个五个阶段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你看，有化缘时，有入缘时等等， 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或者是依据大乘小乘的经典，或者根据当时说法的地方，在哪个地方说法的，根据说法的地方啊，尽力啊这个五十的这个名目啊，也说这个五十这个名字的尽力是怎么来的。一个呢是直接根据经书的内容啊，一个呢是根据说法的地方，有这两种的这个情况啊，作为五十的时间段的名字啊。好，下面呢这个我们这个详细解释。那第一个是华严时，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啊，第一个时经所说的呢就是华严教法。那释迦牟尼佛刚开始成佛，大乘的佛法他认为呢是先讲华严，小乘人的看法呢没有讲华严，讲先讲阿含。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根据经书里面的记载啊，释迦牟尼佛刚开始成佛的时候啊，他在三七二十一厅之内，一直在定内，在打坐，在定内。那这里面呢就有两种的境界不同。小乘人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打坐，进入那种的这个禅定当中享受法乐，小乘人看他一动都不动。大乘人呢这个时候就看到释迦牟尼佛现其青藏罗刹那身体，在二十一经之内啊，为法身大事讲解直接的成佛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大乘小乘境界不一样呢，说他们这个看法也不一样啊。那智者大师呢就根据这两者呀，把它这个合起来给我们先说明华严时放在第一。因为这个华严时是大乘的境界，不是小乘人的境界，小乘人不知道啊。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呢，应该华严放在第一个啊。那华我们说第一个时经叫做华严时，华严时这个时经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此华严时皆是根据华严经的经体来尽力的一个时候的名称啊。那我们这部的华严经啊略称华严经，详细的传称呢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大方广呢这个是法，佛呢是人，华严呢是比喻，哈哈。这部经啊有三种翻译版本的不同啊。那这个第一种呢称为晋朝所翻译的华严经，称为晋译华严，总共啊只有六十卷啊。晋朝呢是东晋佛陀帕陀罗法师啊翻译出这部六十华严。这部华严经呢不传，内容啊还没有传密不完整啊。说第二次呢，第二种版本是唐朝所翻译的华严经，总共有八十卷，是唐朝斯差南陀所翻译的。这部华严经呢也是唐朝武则天啊，唐朝武则天下的这个圣旨要翻译这部华严经啊。我们现在平时所念诵的这个开经记啊，说无上圣身微妙法，百姓万劫难遭遇，佛经尽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这个记子开经记谁写的呢？就是武则天写的。武则天为什么写这个记子呢？就看到了第八十卷华严呐，他心里非常高兴啊。当时这个华严经啊翻译好了之后呢，他是这个下圣旨啊，把这个华严经是请到宫殿里面。当时他非常虔诚啊， 这个写了这个偈子，他觉得这个话引起非常好。这个历史上呢很好笑，因为我们中国向来呢是重男轻女哦。你虽然这个武则天当一个皇帝，你这个还是这个金书秦命，有个女性啊提个偈子放在前面，总觉得这个很不妥当。然后又把它拿掉呢，没有更好的借口，也没有更好的这个词语，所以呢这个开经偈子这样留下来的。历代祖师呢都想把它拿掉，但是一直都没办法。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八十卷的法言啊，那就比较详细啊，是时常难陀法师翻译的。那第三种翻译版本呢，也是谭哲所翻译的，称为四十法言，是唐朝般若法师所翻译，只有四十卷。那这个四十卷法言呢，实际上就是八十卷法言当中的落法界品这一品的内容啊，详细的翻译出来，那就有四十卷的这个法言。说第一法言史呢，就根据这个法言经啊立名的啊，敬立这个名字的啊。那这个法言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说小乘人呐、啊，当时这个根本就听不到这个法言经，他只看到释迦牟尼在那里打坐。这个法言经是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于最初三七日说此法言经。后来呀，是由文殊菩萨呢是大乘的菩萨啊，和阿难呢把这个法言经结集了。结集了之后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刚开始他所度的基本上是声闻罗汉为主，所以这个法言经呐，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市场。所以呀、当时的这个龙神呢，我们说这个佛教啊分为有正法、相法、木法，木法的手法都没有掉了，法没有掉了那怎么办呢？也是一样，一部分收到龙宫，一部分呢收到天宫去。根据的这个佛教说法就是这样啊。说当时的这个法言经也是这样，因为大家多是小乘的根基啊，这个法言经呢就这个没有人这个奉诵，没有人奉持读诵，所以这个龙神呢把它收落到龙宫。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涅槃呢大概是七八百年，有龙树菩萨这个出世啊，所以这里说后来龙树菩萨到了龙宫里面，看到了这个法言经啊有上本、中本、下本的三种版本。我们龙树菩萨大家在秦明传记的时候学过了都知道了。这个法言经有多少呢？上本的法言经有十个三清大千世界的微尘数记，一四天下的微尘数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三清大千世界呢？一千个太阳，一千个月亮啊，所照到的地方称之为一个小清世界。一小清世界呢合起来就是一中清世界，一清个一中清世界呢合起来成为大清世界。那这样的话呢，三清三个清合起来呀、啊、就是大清，小清一清合为中清，中清一清成为大清，所以成为三清啊。这个三清是别的，大清呢是总的，合起来是三清大清。那一个三清大清世界不得了了，这个何况啊是十个三清大清。什么叫这个三清大清世界啊？微尘数是什么意思呢？ 微尘数啊，那就是说把这个世界呀、啊、把这个三天一个是把这个一个地球摸成粉，这个叫微尘。那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呢，等于就是把十个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地球啊全部是摸成粉，一个一粒粉呢就代表一艘剂子，这个剂子呢就是有的是四个字，有的是六个字，有的是八个字啊、哦，四句称为一剂。那你说这个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数剂啊，那这个是真的是没办法无法可思议了，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不要说这个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我刚才讲的，专门把我们这个地球磨成粉，一个粉代表一艘剂子，你说到底有多少个剂？这不可想象啊。这个叫做这个十个三大件微尘数剂，一品二品呢有多少品呢？一室厅下微尘数品，那经书分为一品品，一品品有多少啊？一室厅下，什么叫一室厅下？一个太阳所照到的呢，东边一个地星球称之为东胜神州，我们现在所住的地球这个星球呢称为南瞻部洲，西边的这个地球呢称为西纽贺州啊，北边的这个星球呢称为北俱乐州，这四个星球呢都是太阳一个太阳所照到的地方，这个称为一室厅下。那一室厅下等于就是把四个星球的把四个地球啊磨成粉，一粒粉呢代表一品，那就是不得了，这个上等的这个瓦已经有多少啊。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想象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总共才讲了21品，讲了21品，你讲了这么多，怎么讲得出来的呢？说这个就是法身境界，啊，那这个是佛的境界，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当时讲《华严经》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呢？层层刹刹，无不是出啊这个妙舌之音。那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用嘴巴讲的，啊。用佛的这个法身境界讲，那是不得了。那也就是山河大地草草木木同时的宣讲这个华严经的内容。那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讲的，那听众呢，那怎么听呢？所以这些听众啊完全不是我们凡夫，也不是罗汉，是哪些呢？是登地菩萨，已经是破一分无名正一分法性，是这样的菩萨在那听经。正分无名破一分法性呢，破一分无名正分法性呢，它已经是正道万法的本体，它用万法本体的境界来这个听讲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这个华严经，说这个境界呢不是小乘的境界。那有的人说怎么可能呢？跟这个境界不一样。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笨的人啊，看这个书的时候呢，一行一行的看。人家古代说这个状元之才呀、啊，一行一目十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说明呢他更经历哦。所以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呢也是一样，我们是没办法这个猜测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完全是菩萨的境界啊。好了，这个呢是上品的华严经，中本的呢有498800偈，498800偈。那你们这个数学会算，刚才说可以算，大概不能算得出来啊。1200品，这个品数啊分为一品一品，分为200品，这个是中本的华严。下本的呢有100000偈，刚才讲的就四句啊成为一句，四句成为一句，那这样呢总共有100000偈。品数呢有100000偈啊，品数呢有48品。 当时龙树菩萨看到了这个华严经之后啊，他真的是心里面非常惊讶。我们上次讲到了龙树菩萨传记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他当时这个心里面啊升起功高我慢的心。他因为学了小乘法之后呢，他觉得释迦牟尼佛也不过如此而已，他说我自己也可以创教啊。说当时大龙菩萨呢把他接到龙宫里面，接到龙宫里面其他经书不要看，一看这个华严经就傻了眼了。你看那这么多你怎么看好，说彻底的就折服了他的这个我慢功高心。后来呢他想把这个经书带到我们人间来，他这个上品呢是不可能的，没办法这个持诵，中品呢还太多，所以最后呢他选择了下品的下等的这个华严经。所以龙树菩萨呢受持下等的十万偈啊流传于人间。那我们中国所翻译的三本啊，前面所讲的无论是这个晋朝的六十法印、唐朝的八十法印、波罗法师所翻译的四十法印，这三种版本的这个法印经呢多是根据龙宫里面取出来的下本的法印经啊。所以中国所翻译的三本多是下本十万偈的略抄。什么叫略抄啊？就根据这个十万这个偈的内容啊，纲要性的抄出来。纲要性抄出来呢，我们现在华严经有八十卷啊，这个经书也算蛮多的。
龙树，就是龙树。
我们大家学过龙树菩萨传记就知道，他为什么叫龙树呢？因为他的父母亲呢，当时在那这个树下呀，这个生下他的，祈祷那个树啊，这个祈祷龙神在树下生下他的，所以父母亲给他取个名叫龙。